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右拳突然拱到脸上，把他惊醒了。吊绳正从他的右手往外飞窜，擦得手心火辣辣的疼。他已经感觉不到左手的存在了，于是用右手竭力拽住吊绳，可绳子还在往外冲。终于，左手也感觉到吊绳了，他便后仰过去绷住吊绳。这一下，背部和左手都被绳子擦得火辣辣的。他用左手绊住所有的铅粒，左掌心磨得生疼。回头看看那几盘绳子，它们正在平滑地向海水里滑溜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海水像被炸开了，大鱼突然跳出海面，又马上砰的一声坠下去。接着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跃出海面，老人都快把吊绳绷断了，还一次又一次地加力。可绳子还在往外飞窜，小船被拉得飞快，他已经被拽倒在船头，身子顶着船板，脸贴在一片切好的海豚肉上，一点儿都动弹不得。这不就是我苦苦等待的时刻吗？他想。那我就上吧，叫他陪我吊绳，叫他陪，他想。他看不到鱼跳出水面，只听到巨响，直到它正掀浪而起，又重重跌入水中。他从吊绳上也能感觉到它的起伏。飞窜的吊绳擦得他双手生疼，不过他早就料到会这样，所以让绳子蹭着长了老茧的地方往外飞，不让它滑到掌心，也不让它擦到手指。可惜孩子没来，不然他会把那几盘绳子泼上水弄湿的，他想。是啊，可惜孩子没来，可惜孩子没来呀。绳子还在一直往外窜啊窜，可是速度渐渐慢下来了。现在鱼每拉出去一点绳子都要付出一番努力。他从船板上抬起头来，脸下面那片鱼肉被他的脸颊压得稀烂。接着他半跪着直起身，再慢慢站起来。他还在放绳子，不过已经越来越慢了。他往后退，退到那几盘绳子跟前，伸出脚可以探到那堆绳子，只是眼睛看不到。绳子多的是，现在鱼的负担更重，他要拖着那些新入水的绳子，阻力更大。好了，他想。现在他跳了十几次，沿着脊背的气囊已经灌满了空气，他不会沉下去死在我捞不起来的地方了。他马上会开始绕圈，我得想法对付他了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发飙，是饿疯了，还是夜里被什么东西吓到了？说不定他是突然感觉害怕了。不过他那么冷静，那么强壮，而且似乎总是无惧无畏，信心十足，害怕实在说不过去，真是奇怪。
你最好无惧无畏，信心十足，老头，
他说。
你又抓着他了，可是你收不回来绳子，而他马上就开始绕圈了。
老人现在用左手和肩膀撑住绳子，弯下腰，用右手掬了一捧水，洗掉粘在脸上的海豚肉。他担心海豚肉粘在脸上让他恶心，要是吐了就会损失体力。把脸洗干净后，他靠着船舷，把右手浸在咸水里荡了荡。这时，他看到天际第一缕晨曦透出微光，太阳即将升起。鱼现在差不多朝东走了，他想。也就是说，他已经累了， 在顺着水流往前飘呢。他马上就得开始绕圈了，那我就要真的开干了。他估计右手泡够水了，就抽上来看看。
还行，他说，疼痛对男人来说不算回事儿。
他小心地抓住绳子，不让它嵌进刚才磨出的伤口里，然后又调整一下重心，好从小船的另一边把左手也伸到海水里浸泡。
你刚才干得还不错，他对自己的左手说，可是有一阵子我竟然找不到你了。
为什么我没生两只好手呢？他想，
说不定是我的错，没好好训练这只手。可是上帝知道，他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夜里他干的也还不错，而且也才抽了一次筋而已。要是他敢再抽筋儿，就让绳子把他割掉算了。
这么想着，他知道自己大脑不清醒了。他觉得应该再吃些海豚肉，
可是我不能吃，他告诉自己，就算头重脚轻也比吐的失去力气好。我知道就算吃了我也会吐出来，因为刚才我脸压在上面，我要留着那些鱼肉以防万一。不过现在要靠吃东西来增加体力已经太晚了。
你真笨，他暗骂自己，赶快把剩下那条飞鱼吃了。飞鱼就在那儿呢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剖得好好的。他用左手捡起飞鱼，细细地嚼着骨头，一点没扔，连尾巴都吃进去了。
它比什么鱼都有营养，他想，起码它能提供我需要的体力。现在能做的我都做了，让它开始绕圈吧。让战斗赶快开始吧。
从他出海以来，这是第三次看到太阳冉冉升起。这时，鱼开始绕圈了。从钓绳的斜度看不出鱼在绕圈，为时尚早。他只感觉到钓绳的拉力稍稍松了点，便开始用右手轻轻往回拉。绳子还是绷得很紧，只不过每次到他快把绳子拉断的时候，就又拉得动了。他把双肩和脑袋从绳子底下绕了出来，把绳子绷直了往回收，收得又稳又轻。他甩开双手，左右开弓，把全身的力气和两条腿的力气都用上，尽可能多收些绳子上来。他的老腿、老肩随着手拉绳子的左右摆动来回晃。
这个圈儿很大，他说，可他到底在绕圈了。
过了会儿，绳子再也收不动了，他牢牢拽住绳子，直到看见绳子上的水珠在阳光里迸溅出来。接着绳子开始往外溜，老人跪下来，不甘不愿地看着他溜进幽暗的水里。
现在他刚好转到圈上最远的地方，他说，我得用吃奶的劲儿牢牢拽住，他想，拉紧绳子就会让他绕的圈一次比一次小，说不定再过一个小时我就看见他了。现在我得叫他扶我，待会儿我就杀死他。
但是鱼还在慢慢绕圈。两个小时后，老人已经大汗淋漓，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。不过现在鱼绕的圈已经小多了，从钓绳的斜度来看，他知道鱼正在稳稳地游上来。有个把小时，老人眼前一直发黑，汗水浸着他的双眼，浸着他额头上眼睛附近的伤口。眼前发黑他倒不怕，他用这么大的力气拉绳子，眼前发黑很正常。 只是有两次他觉得眩晕，这让他很担心。
我可不能丢人现眼，把命送在这么一条鱼身上，他说，我马上就要让他漂漂亮亮地浮上来。上帝保佑我坚持住吧，我要念100遍天父敬祈和100遍圣母玛利亚，不过这会儿我可念不了。
就当我已经念过了吧，他想，我以后会补上的。就在这时，他觉得两只手拽着的绳子突然猛扯猛顿，这股力道又急又狠又重。他现在正用长吻撞铁丝呢，他想，这是免不了的，他必须得这么干，这么一来他可能就会跳起来。我情愿他现在老老实实的兜圈子，刚才他跳那几下是为了灌空气，非跳不可。可是现在如果再来，每跳一次都会把钩子扎的伤口拉宽，拉宽后他可能就会甩掉钩子。
鱼，别跳了，
他说，
别跳了。
大鱼又撞了几下铁丝，每次鱼甩头来撞，老人都会放出一点绳子。我不能让他身上疼的地方再增加了，他想，
我疼倒没关系，我能控制自己，可他疼起来会发飙的。
过了一会儿，鱼不再撞铁丝了，他又开始慢慢的绕圈了。现在老人稳稳地往回收绳子，可他又眩晕了。他用左手举起一捧海水浇在头上，接着他又浇了些，还揉了两下后颈。
我没有抽筋儿，他说，他马上就要上来了，我能坚持得住。你必须坚持住，这还用说？
他跪下来贴着船头，又把绳子背在背上。他想好了，趁着现在他正在兜圈，我要歇会儿，等他过来的时候我就站起来开始收拾他。真想在船头歇着，让鱼去兜他的圈子，也不用去收什么绳子，那样该多好啊。可是绳子上的拉力一变，鱼朝小船游过来的时候，老人马上站起来开始摆动身体，左右开弓，把所有能收上来的绳子都收上来。
我从来没像这次这么累过，而且现在又起信风了，他想。不过待会儿刚好可以趁着这股风把它运回去，我求之不得呢。下次他再往外转的时候我再歇会儿，
他说。
我现在好多了，再过两三圈我就能逮住他。
他的草帽挂在后脑勺上，鱼兜远后把绳子拉紧了，他便顺势倒在船头上。
鱼啊，现在你干你的吧，等你兜回来我就抓你，
他想。海水涨了不少，但微风轻拂是好天气的征兆，他回家正好需要借助这股风。
我只要朝南边和西边走就可以了，他说，男子汉在海上绝不会迷路，何况那个海岛挺长的。
到第三圈时他才看到鱼。起初他只看到一片黑影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整个从船底下穿过来，他简直不敢相信它有那么长。
不，他说，它不可能那么大。
可它就是那么大，兜完这一圈它浮到水面上，离船只有30码远。老人看到它露出水面的尾巴，这条尾巴比长柄大镰刀的刀身还长，深蓝色的水面上呈现出淡淡的紫色。 尾巴一路划开水面，而鱼身又紧贴着水面底下游。它庞大的身子和一圈一圈的紫色条纹清晰可见。它的背鳍朝下垂着，巨大的胸鳍铺开得很宽。在这一圈，老人看到了鱼的眼睛，还看到两条灰色的七鳃鳗围在大鱼身边游来游去。它们时而喂着它，时而溜开，时而在它的影子里轻松游玩。这两条鱼都有3英尺长，游得快时就如鳗鱼那样全身扭摆。老人现在浑身冒汗，不是太阳晒的，而是另有缘故。鱼平静而沉着地兜着圈子，每一圈它都会收些绳子。他敢肯定，再过两圈，他就能找个机会把鱼叉刺向大鱼。可我必须让他往这边靠，靠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他想。我可不能插他脑袋，必须扎他心脏。
沉住气，卯足劲儿，老头，他说。
又过了一圈，鱼的脊背露出了水面，可它离船还是太远了。又过了一圈，还是太远，不过它耸出水面更高了。老人相信，再收些绳子就能让它靠拢过来。他早就把鱼叉准备好了，绑着鱼叉的一捆细绳就放在一只圆篮子里，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船头的缆柱上。这时鱼正兜过来，安详而美丽，只有大尾巴在拨着水。老人使尽浑身力气把它往跟前拽，可它只稍稍偏了一下身子，就马上扳正了，接着开始兜圈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，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